所以今天就会齐了，每个人就来拜访投靠个人的亲戚，大家见礼叙过。那贾母、王夫人都非常非常的高兴，贾母很爱热闹。那贾母就说，难怪昨天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我们现在不太知道什么叫灯花啊，就是古代点油灯或者蜡烛，那个芯就是灯芯的那个部分，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阻塞的东西，就会爆灯花，就是爆出灯花，然后这个灯花就代表有喜事的意思。所以过去的人有一种迷信，说灯花在爆的时候就第二天会有喜事。那贾母就说，难怪昨天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那其实我想老人家常常会等待生活里面有一点热闹的事情，我相信这个灯花爆过以后第二天没喜事他就忘了，可是刚好有喜事他说，啊，难怪昨天晚上灯花爆了又爆啊，他就变成一个习惯，他昨天晚上灯花爆了又爆，结了又结，原来映在今日一面，原来映在今天这些亲戚大家要见面。所以这里面也在讲一种缘分啊，就是一种生命里面的快乐，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因果这些人要在此时此地相见啊。我相信《红楼梦》一直有一种这种喜悦，可是也有一种这种感伤在里面啊。其实这个部分也是《妙法莲华经》里面常常讲，《法华经》里面常常在讲说，你看着一粒种子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一粒种子可能是一亿年才形成的。那我们很难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如果从生物科技来讲的话，一粒种子是有很长的基因的，是上亿年形成的。所以有时候你会觉得，在佛经里面讲的这些部分也在讲一个人的因果，好，这些人在今天终于见面了，所以大家就来看彼此的礼物。那凤姐就特别的忙，那李纨啊、宝钗自然跟自己的神母妹子叙离别之情。那黛玉看了刚开始很高兴啊，你可以看到作者多么细腻的在写黛玉的心情，就是这个林黛玉好高兴，说啊，来了这么多精彩的人。过一会儿她就哭了，因为林黛玉眼泪还没还完，总是要在那边哭的，所以林黛玉就在那边哭，因为她自己父母双亡，没有兄弟姐妹，她就觉得你看这些人都有亲戚，我怎么一个都没有，所以她就在那边自伤身世啊。所以黛玉的心情立刻又啊表白出来，觉得自己独自己孤单无亲眷，不免又去垂泪。那黛玉每次垂泪，唯一看到关心的一定是宝玉啊，所以宝玉自然就十分劝慰了一番，然后劝他安慰他，然后宝玉就赶快回到怡红院啊。宝玉就回到怡红院，就跟他的丫头袭人、麝月、晴雯说，好，下面这一段话就是宝玉看到新生来了以后讲的那一段话。他说：“你们还不赶快去看？”谁知道宝姐姐的亲哥哥是那个样子啊？这句话是我刚刚提到说宝玉最刻薄的一句话。他没有讲什么样子，他说你们知道宝钗的哥哥，你们都知道长个什么样子啊，就粗俗不堪。可是他就绝对没有讲，这是宝玉最了不起。宝玉嘴巴从来不刻薄，所以他在说谁知道宝姐姐的亲哥哥是那个样子，他这个叔伯兄弟形容举止另是一个样子。啊，他没有做是非好坏的判别，他是说怎么会那么不一样啊，他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薛蟠这么粗俗不堪的人，那他这个堂兄弟竟然这么精彩啊，形容举止这么精彩，他倒像是宝姐姐同胞兄弟似的，跟宝钗长得一样漂亮，一样聪明。那更奇怪的是，你们整天说宝姐姐是绝色的人物，你们整天说宝钗是人间好到不能再好的女孩子啊，哪有个女孩子又漂亮又聪明又健康又大方，什么好处都在她身上。她说你们看看她的妹妹薛宝琴比她还要精彩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新生来了以后忽然对宝玉的那个震撼。我不晓得，我想现在在学校里高中大学还有那种旧生迎接新生，恐怕也有这种快乐。我记得那个时候在美术系做系主任，那个学长跟学姐说、啊、要去办新生活动，说快乐得不得了。我觉得他们也在看说他们，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直系的学姐要照顾的啊，就是每一个人要认一个新生进来要照顾他四年啊，你可以照顾到你毕业这样。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一种快乐，每个人都在猜，然后那个晚上你就会他们比来比去说，哎，我这个学弟如何如何，我这个学妹如何如何。我觉得年轻里面有一种非常天真的这种东西。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到职场以后这种快乐比较少，不太一样，就是他跟当年在学校里那个 任学弟学妹的感情会非常不同。那我不晓得这个东西如果延续再更大一点，会是另外一种情感。好，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宝玉的那个兴奋啊，他说还有大嫂子的两个妹妹啊，就是这个李纨的两个妹妹李文李琦，我竟形容不出来啊，我形容不出来，说他们有多好，有多漂亮，有多精彩。他说老天老天，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啊。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有没有发现这个精华就是刚才香菱的句子里的精华啊，精华难掩啊，就是当生命里面有最美的精华的部分，你是遮盖不了的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呼应，就是刚才四十九回一开始香菱的诗里就有精华这两个字，现在宝玉也说老天爷老天爷，你有多少精华灵秀生出这些人上之人来，可知我井底之蛙啊，可知我井底之蛙。你看到世界上精彩的人的时候，你会对自己有一种谦逊。宝玉觉得自己漂亮聪明富贵，可他忽然觉得我不过是一个井底的蛙而已，我的见识这么少，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更精彩的人我都没有看到。那成日天只说现在这几个人是有一无二的啊，就他身边的宝钗黛玉他觉得是最精彩的人，那谁知道还有更精彩的啊，一个赛似一个。那如今我又长了一层学问了，好像他会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有没有看到宝玉这里讲的学问不是我们讲的教科书，是说对人的见识，知道人有更精彩的人，知道对人的欣赏，知道对人的尊重。学问到最终其实是对人的理解啊，所以我想这里面所提到说我如今又长了一层学问了，除了这几个难道还有几个不成？他说是不是这个世界还有更精彩的人我根本还没有见到。就有时候我在想，今天现在地球上有60亿人，其实我们一生认识到的人多么有限，然后世界上还有多少精彩的人其实是你没有见到的。好，所以我相信在这里你就会看到作者在这里讲人的一种内在最高的品质如何不被掩盖而能够去开发出来的问题。所以他在那边自笑自叹，他自笑自叹的时候袭人看他有些魔意啊，那个魔意就是说有点发疯了，就不太理他。那晴雯就赶快去看了一回，回来赶快高兴地跟袭人说，你赶快去瞧大太太的侄女儿啊，就是邢夫人的一个侄女，宝姑娘的一个妹妹薛宝琴，大奶奶的两个妹妹李文李琦，倒像四把水葱啊，这个形容很有趣。四把水葱，我们现在看到一个高雄女中四个女孩站在那边，我们一定也有我们的形容，大概我们不太会说一把四根水葱。可晴雯为什么讲水葱？因为她们是丫头，她们平常会接触到这种长得很漂亮的那个水葱啊，就是水葱是什么意思？就是嫩得不得了啊，就是亭亭玉立的那个感觉啊，一根四把水葱。那还没有讲完，探春也来了。探春来找宝玉，他说咱们的诗社可兴旺了。好，看到提到社团了，因为探春是发起诗社的人，所以他最开心，他说我们的诗社可兴旺了。宝玉说正是呢，这是你一高兴起了诗社，所以鬼使神差来的这些人，但是不知道他们学过作诗没有，他们会不会作诗，有没有学过作诗。探春说我都问过了，他们虽然很谦虚，可是看光景没有一个不会的。可是探春又加了一句，就是不会也没关系，你看香菱就知道了。所以意思说办社团不要担心，不精彩的人也会变精彩。那重要是说你要有那个心，你要有那个动机，当你有了那个动机以后，精彩的人就来了，不精彩的人也会变精彩了。好，所以我相信这些十几岁的孩子是有一个了不起的人文教育啊，在他们的身上。